个是在今年的一月多的时候，一月中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在网络上看过这个影片哈。啊，这两个小女孩是同卵的双胞胎，长得很像。啊，他们是大概是2006年4月20几号的时候，在江西的，对不起，我对江西不太熟哈。江西有没有铜锣湾？铜锣湾是不是香港？哦，因为我在看它上面的资料，写个铜锣湾，我说其实铜锣湾好像在香港。那在那边出生的啊，当时呢，这女孩子呢，这两个小女孩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当时就大概是2006年5月3号的时候，都放在这个当地的这个福利院门口前面。就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各有两对夫妻呢，各自领养了这个小女孩，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同卵双胞胎。一直到去年，就是过了快10年之后，2016年，其中的一个家庭，一个美国家庭。美国妈妈就想给他们一个叫 Andrew， 一个叫 Andrew， 另外一个叫 Gracie。 然后呢， Andrew 的妈妈呢就想给 Andrew 一个圣诞礼物，所以他就想去找一下关于 Andrew 的身世。想不到他一往下挖下去呢，后来就看到一张照片，就是有一个可能是福利院照顾的妈妈抱着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跟 Andrew 长得很像的一个双胞胎的同卵。然后一直到这个后来又透过脸书，他终于找到另外领养 Gracie 的这个美国家庭。所以 Andrew 呢是住在美国的华盛顿， Gracie 呢是住在美国的 Wisconsin。 然后在一月初的时候，就在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早晨的时候呢，他们相见了。相见的时候呢，你也看到他们两个。我想你们看过影片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个镜头。然后我就很好奇，这个故事我们想也知道了一段时间，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两对的美国夫妻会去领养先天性有心脏病的两个小女孩呢？然后等到他们互相认识的时候，真的是看见充满的那个恩典。让他们的心整个连在一起。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事实上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难的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自己亲自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对这两个弃婴来讲，“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永远施恩将你收回。”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想我们看他们两个都很认真的拥抱，我们还是来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我们一起拥抱，真的是神的恩典。整个美国有史以来，美国的家庭一共领养了120万个孤儿，其中有20万是外国来的。从1989年到2005年，美国家庭从中国大陆领养的一共有5万。从2009年到2015年呢， 美国家庭一共领养了18384名中国的孤儿。请问，在这18384名的孤儿里面，有多少是残疾的孤儿？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谁会想到去领养孤儿呢？那还有多少家庭愿意，甚至于去就想领养孤儿的时候，你就想找一个健健康康的，你为什么可能去主动的去找一个有残障的孤儿呢？请大家猜一下，18384名里面，美国家庭所领养的孤儿有多少是有残疾的？给你们猜猜看那个比例。你如果已经看过报道了，你先不要讲哈，我让大家没看过报道的先讲一下。你们猜猜看，几成？十个里面有多少个是有残疾的？美国的家庭，你们猜猜看，五成？还有没有？那个数字你如果知道的话，我们真的要哭。八成，一共是14000。那你就很好奇了，美国家庭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也很好奇啊，这个是个典型的故事。美国家庭，你要领养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你主动去找那一些孤儿已经是没有人要了，而残疾的孤儿是更是没有人要，为什么你主动要去找他们呢？美国人的思路是这样子，因为很多遗弃的孤儿，因为重男轻女的原因是女婴。那在美国人来看呢，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希望领养这些被遗弃的孩子，给他们更多的爱。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两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庭啊，其实两方面的家庭呢都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在对不起啊，我现在分不清楚哪一个是 Andrew 还是 Gracie 啊，我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他们在同卵的时候根本分不大出来。就是 Gracie 的美国父母亲呢，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我这个人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我去查一下他的父母，他这个美国父母亲，父亲叫 Scott Ranberry， 母亲叫 Nicole Ranberry。那后来仔细去看呢，原来他是这个美国教会的儿童部的牧师。然后他为什么去收养他呢？那他们已经有三个。哦，看他们长得很壮很高的那个男孩子的，然后这个太太呢就想说，帆不带好哈，最好是偶数，孩子的数目最好是偶数，这个我们中国人大概也不太敢这样子哈。然后就说我们去领养一个孩子好不好？那不要说这个美国的牧师，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广东堂跟英文堂其实都有一些有一些年轻的父母亲他们很有心的，也是像他们这样子，就是想把基督耶稣给我们的爱给那个最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谈好了之后呢，就说那我们要去，他们就主动说我一定要去领养那个有残疾的孩子。那我们今天在看刚刚猪妈妈所读的经文的时候呢，你真的仔细再看一遍，然后再回过来想这个故事，就想说难怪这个 英文部的牧师 Scott Rambury， 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深的爱，这样深的一个感动，他看见这个没有人要的孩子，特别是残疾的孤儿，没有人要的孩子的时候，他们会有这个很深的感动，神给我的爱 够多，已经不仅够多，我要把神给我的爱这样子返回来，请到在这个小孩子的上面。今天我们看的一个主题是，我离弃你，第54章第7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劝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叫不离不弃，然后在诗歌里面讲说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大敢去注意或是用心去看，神的确在有些时候可能暂时是离弃我们的，当然这不是长期的，他长期要用永远的爱把我们收回。那我们就很好奇了，神在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时候会暂时离弃我们？其实你如果只整个看整个，特别是旧约的整个主题，到新约其实也是很类似，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就是两个字，离弃。他离弃那个创造他，那个用慈神爱所把他抱在怀里面的那个神，以色列一直在做离弃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第54章第7节第6节，他说耶和华造你如造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子，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子。这里讲到被遗弃指的是被神离弃，没有错。但是我们再仔细看，如果整个圣经的历史主要我们看见的，但每次讲到离弃这两个字的时候，主要看见的不是那个比例，不是神离弃人，神离弃人其实是很少的比例，看见的是人离弃神的时候，请问这个人离弃神是否造成了神离弃人呢？所以 我在这个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这是很困难的一个信息，但是其实又跟我们切身很关。为什么会往这个离弃这两个字来想呢？因为作为一个牧师，我所看见的我们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的离弃的关系的一个社会。如果我们不敢去正式面对这个主题，我们就可能把自己躲起来，但是生命里面却没有翻转。所以我们就仔细来看，那如果人主动的不断的离弃神，请问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第八节，他说神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当人面对，我们不要讲人跟神，就讲说孩子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当父母亲用很多的苦心去培养孩子慢慢长大，好不容易慢慢长大的时候，孩子的反应是那么强烈的跟你对抗的时候，跟你抵挡的时候，通常第一个反应跟神的反应是很像的。我们就说我被我孩子气死了，就是没死然后气得昏了。那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你心中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算了，我不要这个孩子了，我当作没生你。但是当父母亲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心里面还有更深的挣扎，不是真的要离弃那个孩子，而是他是被迫想离弃这个孩子。所以当神讲说如造被离弃的妻子的时候，这个被字在我们现代，这特别最近几年网络的用语，这个被谋杀、被绑架 这里讲到被离弃，请问如果神跟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状况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名词，这个大概是没有人用过的，神离弃人其实是因为他被离弃，因为人离弃他，他被推动推到一个地步，整个怒气存续神的震怒，以至于人跟神之间产生一个断痕。神离弃我们不是他主要的意思，是我们激怒他以致他暂时离弃我们。然后在54章里面，他用三个角色来形容这个离弃的状况。第一节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育的，就是没有孩子的。第四节，你这寡居的，就是寡妇。然后到第六节的时候说，被离弃，就是我们用现代术语，就是离婚的。什么叫，所以用就三个形容词，三个角色来形容这个离弃。第一个就是没有后代，不生不养；第二个是寡妇、寡居；第三个是被离弃、离婚的。他是用这个来形容神跟人之间的所有的关系。什么叫不怀孕、不生育？他这里又讲说未曾经过惨难的，那个是讲说当人，特别在以色列历史，在我们的成长历史，当人看见他在那感到说，其实神，我跟你要什么你不给我的时候，你不能供应我的时候，我就干脆拒绝你的供应的时候，这时候人进入一个孤单期，生命进入孤单期，这时候我们就在这个背景里面，当人的生命进入孤单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叫做一个旷野，旷野不一定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今天很可能你人在 Boston， 但是你的感受像旷野，特别是我们移民。当我们来到 Boston 的时候，看到人海茫茫，很多关系不仅建立不起来，还感受到很多离弃的关系，感受到很多好像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没办法帮助我，没办法供应我，没办法保护我，没办法引导我。我们讲说牧养的三个最主要功能就是供应、保护、引导。他感受不到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神离弃了他。但是事实上神并没有离弃他，神还是在做供应，还是在做保护，还是做引导的时候，但是他就感觉到说，既然神你不看我，所以我也不要你了。这时候他就开始排斥，就进入一个属灵的孤单期，这个叫做不生、不怀孕、不生育的意思。在这个孤单期里面呢，可能有几个反射动作会出来。第一个，我们观察到有时候会自暴自弃，有时候这整个人他进入孤单期之后呢，他整个人会英文叫 over defensive， 就是保护性很强，你跟他讲他一句话，啪就打顶回去。其实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发现连我自己都有这个过程。我想特别在弟兄姐妹，有时候他们也很好心的跟我讲一些事情，想就是关心我、提醒我的这些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突然蹦一句话，啪就打回去，就是我们还击的很快。事实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孤单期。第二个，他说寡居的日子，寡居是寡妇。刚前面讲说，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个以色列背景，当你不能生孩子的时候，事实上一个很大的羞辱。这时候你会感受到说，神没有供应你，为什么没有给你孩子。第二个，当寡居的时候变成寡妇的时候呢，是更深的一个痛苦。就是当时丈夫几乎是一个保护的一个来源，当你没有丈夫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保护。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在新约旧约里面不断提说，这个神的家要特别注意孤儿跟寡妇。
当你寡居的时候呢，在第四节第五节不断讲说，不要惧怕，不自蒙羞，不要抱愧，你不自受辱，你的羞愧呢，不再，你必忘记你的羞愧，不再纪念你的羞辱。那是讲到说属灵的一个光景，当你觉得神不能供应你的时候，你就进入枯干期；当你觉得神不能保护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进入一个很深的孤独里面，甚至会很深的埋怨神。当你的这个志气、顽疾、孤独、埋怨，其实每一个部分都在激起神对你的愤怒，所以都在某一个部分慢慢的就把神推远了，慢慢的离弃神，把神推得远远的。第六节说，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前面讲说没有后代，寡妇，这里就是进入离婚的状态，是神跟人离婚。这里事实上是讲说，神啊，当我寻求你的时候你不供应我，当我求你保护的时候你不保护我，所以我心里面就忧伤，我也不觉得你能够引导我。在第十一节特别讲到，描述到这个现象，他说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这三个都是描述心中极度的忧伤。这时候其实是进入一个所谓属灵的沮丧的地步，而这三种不动的状况呢，都推着我们远离神，把神推得很远，然后神被激怒了。第七节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我们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刚刚讲到属灵的孤单、属灵的羞愧、属灵的沮丧，合起来变成属灵的旷野，让你把神推远了，然后我们进入暂时被神离弃的一个状态。那这里主要讲的是因为我们的罪走到这一步来。好，那你也可以说，苏牧师，你刚刚所讲的我其实大部分上都没有，我在神面前我是蛮敬畏神的啊，然后我也没有很多的顽疾，我没有埋怨神，我也没有沮丧，但是我感受到一件事情，当我真的认身在神面前敬畏神，这样子敬畏他的时候，我还是遭受到很多的攻击，很多的困难。那我们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被离弃的第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的原因，第二个可能原因是八福里面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人。可能原因是，是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转向神，神的义从我们生命里面发散出来，因为我们是在神得称为义，所以我们受逼迫呢？是不是神定义暂时离弃我们，好试炼我们，炼净我们呢？就像约伯一样，就像旧约许多的先知一样，耶利米，泪眼先知耶利米一样。当我们想到这一步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想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过。有时候你觉得其实你真的在神面前，你并没有刚刚讲那些状况，但是当你这个压力逼迫一来的时候呢，竟然你仔细去看约伯记，约伯的他的那个对神的了解，对圣经的了解，你如果用心去看的话，让约伯这样子在神面前称义的人，在神面前这么用心的人，约伯也可以说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他心里面生出了什么问题来。当很多的压力逼迫你来的时候呢，逼迫到会走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其实我比旁边的人更有益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在想说，其实神啊，我并没有做什么，我怎么吃这么多苦，你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苦，像约伯人很多的心里面的反应。第二步你会想到说，是不是我其实也比神更有益啊？当你进到这三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前面那个为罪而产生的那些三个反应通通跑回来了。其实你要看看你心里面的状况，你只要注意看三件事情。当人有压力给你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报复反击、不满埋怨、沮丧、不能自制，这六个现象你都有吗？或者其中一部分都有吗？如果都有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即使在一个不是我们错的状况之下，当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反射出来的一个生命的状况，却是慢慢的把神也推远了。那我们不禁要问，神为什么有时候有可能暂时离弃我们呢？那整套在整个原来整个合起来一看，原来是这样，神离弃我们不过片时，这个片时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原来破碎的深度。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破碎的深度，其实我们对神不是那么渴慕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渴慕。我们对神其实是很像法利赛人一位一样，很自以为意的去好像很认真的去拥抱神，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没有感受到那样的饥渴慕义。所以在54章的前一章53章就讲到说，神安排了一个仆人，就是他后来的新约里面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也看见神也暂时离弃了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感受到我们被神离弃的时候，不管那个是真的或是假的，我们第一个要转向的不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感受，而是转向那个暂时也被神离弃的耶稣基督。可以说后书这样讲说，耶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同他复活。53章，以赛53章这样写说，耶稣被厌弃，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把我们的所有的罪孽，就是我们的孤单、羞愧、沮丧都承担了，让我们反称为义，让我们收回做他的儿女。所以从第11节开始呢，我们就看见，就10节开始，他说大山可以迁移，小山也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因为我平安的约也永不迁移你在你的身上。我不再发怒处斥责，我必以后面这节经节就我必以公义像宝石一样立在你生命的根基，在你边缘保护你。我必教训你的孩子，让他大享平安，让你们外在里外都被神掌管。我们讲这个平安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讲的平安通常不仅仅是指外面状态的平安而已，更深的是指我们的心里面，因为看到自己是何等在神面前破碎败坏，然后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因信称义，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安息，那个是圣经里面讲的平安。当你进入这样平安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暂时离弃人，为的是要施大恩收回，那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这几年这个伊斯兰帝国的问题就产生了，美国到底要不要接纳，因为伊斯兰帝国是从叙利亚上来的，我们要不要或是敢不敢接纳叙利亚的难民。那特别是最近下了很多禁令，就是想把他们我想做安全顾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更深的要问一句不是政治上的话，而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没有人要的难民。
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没人要领养的残疾的弃婴？很多美国的基督徒就不断的在反省，到底我们所讲的生命跟我们实际活出来的，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说，我们要带别人，要带别人，我们要怎么样带别人，就像你怎么样愿意带自己一样，就是待人如己，爱人如己。但是每一次在讲这个谈叙利亚难民要进来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发现，特别是美国的圣经带，在特别讲究圣经的这个南部的各州呢，那个保护的意识很强，而那个排斥的意识很强。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了，我们去看，仔细看哈，这个残疾的弃婴呢，从属灵上看，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都是。如果神用这个态度暂时离弃我们，却用大恩把我们带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些没人要的叙利亚的难民呢？有一个德州牧师啊，他教会可能有1600个人，那他也在面临这个生命这个问题的挣扎。2009年的时候，他看到有些难民来到他的教会，而这些难民呢，他这个其中有一个呢，就有点像牧师一样，他说：“你可不可以，你们这个德国教会，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他还不是借里面哦，我可不可以借你这个外面的那个场地哦，让我做敬拜？”那个牧师呢，他就回去好好去祷告，想一想，如果神给我这么深的恩典，我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他们呢？然后就让他们进到教会里面，进入一个崇拜，这个难民的这个崇拜呢，很快的就涨到150个人，然后1600人教会呢，有300个人就不大能够接受他这种方式，300人离开，剩下1300个人，1300个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方式。但是这个当牧师这样子愿意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爱去走进这个不离不弃的爱的时候，他有一对夫妻叫做Brett Shannon 跟 Briar， 他们有一个感动，好的，我们也要领养一个17岁的孩子，从难民来的。这孩子一进来之后，真的出乎他意料，这孩子呢，那个眼神下沉，他们要帮他们是一点都不感恩。然后这个妈妈呢，哭了2个礼拜，她不知道怎么走过去。他根本不接受我们做他的养父养母。教会跟信仰不断的支撑他们，那是什么支撑呢？那个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一起承担这17岁孩子的痛苦。为什么这17岁孩子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是被国家离弃的一个人，被家庭离弃的一个人。当一个面对一个被离弃的人，你期望他生命里面很快翻转过来吗？所以当2个礼拜过去之后，神撑他过去之后，终于走到一段时间，这17岁的小女孩开始脸色，那个深邃的下沉的脸露出深邃的微笑。然后这个牧师有一个机会跑到叙利亚，也碰到一些叙利亚的难民，然后他们就跟他一起吃饭。有一天，这个牧师就去参加这150个难民所组成的这个崇拜。然后，其中一开始建立那个崇拜的那个人叫 Bigirimi Mama。那他就说：“牧师啊，我现在请你上去讲道好不好？”那牧师一开始很犹豫，他说：“不行不行，我怕把我的美国的这观念强加在你难民身上，因为我对你不够了解。”但是盛情难却，他就要他上台去讲。这个牧师叫
David Daniel 他上去就讲这样，神跟你们同在，我永不离开你，神没有在你去在非洲的时候离开你，神也不会在你搬到德州的时候离弃你，神是看顾你的，他永远跟你同在。